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丽华来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丽华，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来回答最合适。
我有相同经历。
对，好，这个妈妈她说，我目前40岁，我工作了18年，有2个小孩哈，都是学龄以下的。那我现在工作遇到问题。其实我一直想成为全职妈妈，可是这个可以回家当全职妈妈的机会来了之后，我有时很开心可以全心照顾孩子，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害怕。
是，
我常常问自己的问题是，当全职妈妈是对的吗？是否会对小孩太掌控，反而对他们不好？其实他一连串问了好多的问题，我们就先来回答这个。哎，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这个妈妈她现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她是可以回家的。
是，
她工作了18年。
嗯，
可是要回家的时候，她又有一点惶恐。
嗯，
她对一些事情不是很确定，所以她说：“全职妈妈是对的吗？会不会对小孩太掌控，反而对他们不好？”
是，哇。这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实在是很真实啊，跟我当初我心里的疑惑是差不多的。对，我想一个要一个工作了18年，然后目前40岁，然后他想要辞掉工作回去，他一定会有这个非常大的害怕、
很顾虑，
对，跟顾虑到底做这件事情是对不对？因为这可能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抉择。
哦，非常重要，
嗯，
改变他一生的，
对，没错，
那改变生活的。
是，我其实也是在38岁，的时候。然后工作20年的时候，要那个时候我不过我小孩比较多2个，我4个小孩，对，然后那个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也是做了一个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抉择，那个对我来说我一辈子都没有想过的决定，因为我从来全职妈妈是不在我的
考虑范围之内，
人生规划里面的，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那但是那时候就是冯姐。对，劝我，极力劝我，然后回家。那当全职妈妈是对的嘛？那我已经回家当全职妈妈已经14年了，对，已经14年。那我常常在我的这个跟很多人说，在我每次分享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说我每次想起我那时候决定做当全职妈妈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一做完决定之后，我就后悔了。我为什么后悔呢？我后悔我决定的太晚了。
哦，
对，我那时候犹豫了，冯姐劝我5年呢，我真的是不应该啊，浪费了5年。我早在应该哈，冯姐一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要立刻做这样的决定，不要害怕，然后赶快做。那所以我一样鼓励这位姐妹，不要犹豫。真的不要犹豫，不要像我一样，千万不要再犹豫下去，因为孩子需要你，他的孩子还很小，
都是学龄前，
对，学龄前的，所以呢，不要再犹豫。为什么？现在好像他面临了一个问题，是他的工作上面有一些瓶颈，所以也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恩典，有的时候你工作太好，你还反而就是可能舍不得啊，或犹豫啊什么的。
像丽华当年，你工作实在是如日中天，实在是叫你回家，简直是疯了的人才会做这样的劝告。
那种情况是比较难，更难了。那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恩典，
是
正好在这个工作正好也面临一个瓶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你就现在立刻回家，不要再犹豫了。
是，
对，
是。
那因为其实呢，妈妈的角色无可取代。对，那个工作其实好像我们被取代，好像觉得啊，我就没有价值了嘛。但是真的是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有一个很重新改变的一个就是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因为我觉得有工作的人才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常面临一个谎言，很大的谎言，就是我有工作我就有价值，我没有工作我没有价值。那我觉得这是极大极大的谎言。
对，
你知道我们最好的时光我们放在外面工作，可是我们却把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妈妈的工作放在那里给别人做。
对，
这是最大最大的亏损。对，那所以 真的我觉得孩子需要这位姐妹哦，不要再犹豫了。然后她问说会不会对小孩太掌控，反而对小孩不好，意思就是说她自己带会不会太掌控她。那其实事实上我们带孩子回去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
是
对。那我们做一个工作要把它做好，我们要受很多的教育训练。对，当妈妈也一样，我们也需要参加小组啊，参加一个有真理教导的一个。所以我辞掉工作那时候我就加入小组，那在小组当中我学到非常多如何与孩子相处啊，如何跟孩子建立关系的这些很重要的一些观念。那掌控当然不是一个妈妈应该要做的，但是爱与管教同等重要。该爱的时候我们要给予孩子完整的爱，那也需要管教，那个不是掌控。因为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态度来建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跟生活习惯。这个错过了那个年龄就很难再建立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时刻太好了，不要犹豫，所以赶快回家。
是，这位妈妈担心的是会不会对孩子过度掌控。那我觉得你很棒耶，因为你意识到你有可能对孩子过度掌控，所以把孩子交给别人不是解决这个你过度掌控的问题。因为别人也会对你的孩子过度掌控或者过度忽略，你知道吗？这个不是说把孩子交给别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那个平衡，那平衡就是恩典真理，或者我们说教导和接纳与爱哈，这两个是需要平衡的。那这是每一个爸爸妈妈都要学习的功课，而不是说那我干脆不要带他好了，这样我就不会犯这个错。那这个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事哈。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他也的确需要留意，因为如果我们一个选择在家的一个妈妈没有建立好自我的价值，也是很容易就是掌控孩子，因为他要孩子的表现好，然后要孩子他要把那个成就，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价值，我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会希望我的孩子有好的表现，那来证明我的价值。
对，我们
的确会变成一种掌控。
我们会说我已经为你牺牲这么多了，我工作都不要了，钱也不要了，你现在还给我这样表现得不好，
对，
那你不是太亏负我了吗？那这个当然是错误的。所以回家以后就像丽华说的，还有很多教育训练要接受的。我们要去接受教导，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合宜的哈，合乎中道平衡的，就是真理与恩典这两方面都平衡的一个父母，这是很重要。
不过我觉得回家之后最大最大的收获是对自我的认识。因为原来我以前在工作上的时候，我是用很多的外在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然后当那个工作一拿掉的时候，我的确需要适应。那个适应的确是需要一段时间。那个适应期呢，如果没有在一个有真理教导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小组，我说的是我自己参加的是学员妇女小组，那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教会的。那没有在这种真理教导的小组里面建立自己跟基督之间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脆弱的。很多回家之后选择在家的这些妈妈，后来她仍然又回去了。对，
回去上班。
对，回去上班。
因为她真的好像快得忧郁症，
对，
永远不确认自己的价值。那所以各位我要说的是，好像回去工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你只是 delay， 你只是延迟了你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间点。
对，
因为有一天你还是要退休，
对啊，
你还是会没有工作，在那个时候你面对的是更深更困难的一个状况。因为除了没有价值感的这个失落之外，你还要面对的是亲子关系的疏离，
没错，
然后对孩子很深的遗憾、
亏欠，
还有甚至你的婚姻也因为你过度忙碌、过度疲累、疏于经营，所以等到你有一天没有工作的时候，你要面对的是
问题更大，
对，更大更大的 挑战和困难。
对，
哦，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妈妈，这位妈妈你现在就回去，但是你来学习这个阶段
对
你要学习的功课。
嗯，
那第二个他问的问题是，当全职妈妈收入只剩老公一个人，我们还要养婆婆，婆婆没有任何遗产哦，他们家什么都没有，哦，那所以这个姐妹担心的是先生的收入会不够怎么办。
嗯，很多人都会担心，全家只有一份收入，
嗯，
所以大部分现在的人觉得现在的那个物价越来越高，所以是不是要双薪？
嗯，
好像还有就是，要过好的，大家太强调要过好的那个生活品质，就物质，
嗯，
物质的品质，那所以就会很害怕，如果只有一份薪水，没有办法满足，对，那。其实我那时候也是面临相同的最大的疑问，
嗯，
因为原来我的收入是比我先生还要多四倍的，
嗯，
那我辞掉工作的时候是我第四个孩子出生，
嗯，
那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害怕，
嗯，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问冯姐的一个问题是，那我辞掉工作之后，我有四个孩子呀，
嗯，
我先生的薪水够吗？够养活我们一家吗？
嗯，
哦，那够，我很担心这个压力越大，然后收入减少，多了一个孩子，然后又减少了这么多的收入，怎么办？但是那时候冯姐其实给我一个很好的回答，她那时候告诉我说，神既然给我四个孩子，他就会给我够用的恩典，然后也一定会让我养得起。
嗯，
哇，我真的这十几年来就是这样经历的。
嗯，
对，相信神，神在我们家里面的恩典，哦，真的是太多了。
嗯，
那个养得起哦，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嗯，我真的是明白圣经里面说的一句话，什么叫做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嗯，
以前我们追求的一个生活是我们需要赚很多的，想要多赚一点钱，然后过好的生活品质，比如说带孩子出国，
嗯，
然后或者是买很贵的衣服给他，然后或者是给他念那种双语学校，
嗯，
或者是给他补很多请外国老师给他补习。嗯，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那些有些最重要的不是孩子要的，不是这些。
嗯，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孩子小时候，我带他们我那时候只有两个孩子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钱带全家到国外去探亲旅游，一趟旅行大概要花50万。
这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的50万也非同现在的50万。
对，
你真的很有钱的话，那个时候，
对，
一趟全家国外旅行，这多少年前？15年前，
差不多，
嗯，还是20年前？
15年前，
对，就花一趟50万。
对，但是呢，其实我在当时，我很想孩子们透过这个旅行有很好的
回忆，
回忆，或者他们很开心。
嗯，
但是当时我就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这次回来以后，问他，你们去玩回来以后，你们觉得哪里最好玩？”
嗯，
好，就孩子不约而同的回答我说：“公园最好玩。”
公园。
那其实公园最好玩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在公园里面，我们陪着他，
嗯，
我们推着荡秋千，就是他在上面坐，嗯，然后我们在那边跟他一起玩。
嗯，
我觉得他是非常喜欢那样子，爸爸妈妈陪着他，然后在那里玩的那个气氛。
嗯，
那公园，台北市现在的公园每个都好棒啊。
对，
所以不需要花50万到外面去玩那个公园。嗯，
加拿大的公园跟台北内湖的公园是一样的。
对，而且真的台北现在公园真的很好。
是，
那现在他们更大了，你再问他，小时候我曾经带你去过哪里哪里哪里，没有一个地方他们记得。
对，
他们都到了青少年，就是成年之后，他们现在去一些地方他才有印象。
嗯，
那我也发现还好我那时候及时赶快辞掉工作回家，那我花了很多时间陪孩子，所以跟孩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孩子非常享受跟我们在一起。
嗯，
我现在孩子最大的都已经在工作了。
嗯，
最近我们就有一趟全家的国内旅游。
嗯，
对，他们都是请假都要跟我去，
是
都要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玩，他们享受的是那个在一起。
他不 care， 他不在乎你们去哪里玩，
对，
他们在乎的是你们在一起玩。
对对
对，所以其实 就算没有去什么中部南部，就是花一天的时间在台北玩，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样的好玩，一样的有意义。
对、啊、是，
重点是全家在一起，而且大家开心在一起，而不是说我们要去一个很昂贵的地方，很远的地方。
对，所以当全职妈妈收入只剩下老公一个人，其实一家一份薪水就真的非常非常够了、
嗯、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且其实我们是很享受的，
是
孩子并不会觉得啊，现在只有一份，只有爸爸啊赚、一份薪水，我们不够用、
嗯、
我们在一起是真正有生活品质。
Amen， 这才是真的生活品质。
对，是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
嗯、
是我们在一起彼此度过很多困难难关、
嗯、
那个紧紧相依的那个关系，
对，
是有钱换不来的。
对，
那我们要选择有钱但是我没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嗯、
陪他们度过这每一个阶段，还是对，那还是我们要去赚了很多钱、嗯、这些都没有办法陪伴，还是我们有衣有食就知足，但是我可以跟他一起经历、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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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不要害怕，我走过来之后、嗯、我可以更肯定的告诉这位姐妹、嗯、真的不要怕，
不用怕。
我们
对，当然我们也要坐下来看看生活里面有哪些开销是可以砍掉的。
对，
例如安亲班啊，补习班啊，才艺班啊，这些都可以砍掉。
是，
你说那他就不能学才艺，各位妈妈各位爸爸，你有才艺你可以教他、
嗯、
你教他你有的才艺就好了、
嗯、
画图就很简单啊，给他买纸跟笔啊，然后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你有手工劳作，其实小孩子最喜欢的是动手做。
学校其实也有很多资源、欸、
嗯，
学校资源也很多、
okay、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有一个孩子，他就是在学校参加直笛，
嗯，
然后直笛队，然后他很喜欢吹，我们那时候不会好像盲从的去每一样才艺都让他学、
嗯、
我们会看孩子喜欢什么，
嗯，
那先参加学校的、
嗯、
学校的收费都非常的低廉，
对，
师资也很好、欸、
是，
那先让他参加，后来他直笛吹得很好之后，他长大一点的时候他就想学长笛，
哦，
那长笛我们就花钱给他去学、嗯、可是那个是孩子他自己愿意学的，
对，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珍惜，
你花的钱就值得。
对
对对对、嗯、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哈，这个姐妹她还担心，她说我担心先生以后对我的态度是否会因为我要跟他拿钱哈，要看他脸色。嗯
嗯家庭的经济啊、哦、我听起来好像，我不知道他们原来是经济合一还是经济分开了。好，大部分我过去跟我先生是分开的、
嗯、
就是我们各自赚各自的钱，然后
各自花各自的钱，
各自花各自的钱。对，然后没有合一，那这个是需要沟通。
嗯，
那我刚回家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有做一个经济的上面的沟通。
嗯，
那沟通结果之后呢，我自己评估，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管财务的人。
哦，是，
对对对。因为钱
好诚实。
因为钱在我手上，我觉得蛮容易被我花掉的。
嗯，
所以我自己真的是主动跟我先生讲我不要管钱。
嗯，
那我就请我先生管钱。当然我先生这样，就我先生的确是比我会会存钱，然后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去用钱这样，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你管钱就好，但是我们钱都完全透明，就是多少就是要沟通清楚、
嗯、
那变成我先生赚钱，我先生的确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他有四个，我们要养他说他要养那时候养六口人，连他自己了、啊、那所以他压力非常大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对于我原来是高收入的人，那突然变成我要跟别人伸手要钱，那的确是需要适应跟沟通。
嗯，
我最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先生呢还不太适应给钱。
嗯，
因为我们以前都各赚各的，各花各的，从来没有给过别人钱嘛。
他忘记给你是不是？
对对对，没有，他没有忘记给我。他是他就是一点一点给。
哦哦哦，
对，
不是一次付钱，
对，不是一次，比如说没有一次给我家用，他就是一次给、
嗯、
可能给个几千块，然后我不够了再去跟他拿，那的确呢感受是很不好、
嗯、
那后来我有跟我先生沟通，我就说你可不可以算一算我们家一个月、
嗯、
然后开销多少，你可不可以一次给我、嗯、
是，
对，然后这样的话我就不用 没了，没有钱再跟你伸手要，再伸手要。那当然，这需要做协调，就是哪些钱我们要怎么用，要跟先生协调。那我先对我用钱，他就很有安全感。所以经过这样的沟通过程之后，我们就达到很好的共识。
真好，所以这些过程是需要沟通的，我们也不是一日之间就全都适应。
对对对，
好，非常谢谢丽华。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进入问题解答。现在又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好，那今天我仍然是请我的好朋友丽华来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冯谦好，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要延续上个礼拜其实有就是这样一位姐妹她问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回答完所以我们今天继续。那简述一下，这位姐妹她说她目前40岁，她有两个小孩，都是学龄前的哈，3岁和5岁。那目前呢，他考虑是不是要回家带小孩啊？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回答他部分的问题，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回答他下面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位妈妈她心里真是有非常多的考量，让她对于是不是要回家带孩子啊，她非常的犹豫。她说，当全职妈妈，收入只剩下老公一个人，我们还要养婆婆。那我先生是建议我几年以后去考试或者做别的工作，薪水少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我非常担心不确定的未来，还有以后如果我向先生拿钱，我是不是要看他脸色哈？我想这个姐妹也很担忧要看先生脸色拿钱。还有呢，她也担心，她说如果我没有存足够的钱，到老的时候岂不是加重儿女的负担，然后孩子会不会埋怨说妈妈年轻时怎么不去工作存点钱，老了还要加重我们的负担呢？所以其实她这里有三个担忧。第一个，她怕钱不够用，因为他们还要养婆婆。
对。
第二，她怕以后要看先生的脸色拿钱。第三，她怕以后成为儿女的负担，然后让儿女对她有埋怨。
是
所以我觉得他是想得很远的啦。小孩现在3岁5岁，他已经想到
将来30岁50岁。
对对对。好，丽华，那我觉得这个妈妈非常诚恳，
是
她很诚实的说出她所有对于回家带小孩子的顾虑。虽然她现在有一个机会是可以回家了，因为她的工作目前遇到了瓶颈，好像她也没工作了但是他一直对于回家自己带小孩他有很多的担忧。
是。
好，那丽华你要怎么鼓励他？
他的感受其实很真实。对，
对，
非常。他的这些担忧虑啊，这些顾虑的事情，每一点我以前通通都担忧过。
是，我想其实丽华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他我在想活在现代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女人，我们都有类似的担忧，
是挣扎。又心疼孩子，也想自己带孩子，可是呢又怕辞掉工作回去变全职妈妈，好，有这些的顾虑。其实我自己也经过经过这样子的路啦。我觉得这基本上很重要，是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担忧让我带我能够过去的是那个信心的突破。对。当时我也是要辞掉工作的时候，我也是很害怕，这些忧虑我全都忧虑过。那时候尤其我说我之前的收入是占我们家1/4，我现在占1/4。
简单来说，你的收入是你先生的3倍。
对。那辞掉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要生第四个孩子，是刚生第四个孩子，所以我的忧虑很大。我就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不是更不应该辞掉工作，因为孩子又 增加了一个、嗯嗯、然后需要更多，
需要增加了四分之一，然后收入要少掉四分之三，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算盘、哦、
对，
所以你知道吗，丽华，很多像跟你类似情况的人，他们就会来问我，夫妻一起来问、哦
嗯、
说那是不是应该这个男人辞掉工作回家带小孩，既然太太的薪水是先生的三倍、
嗯、
然后我们的开销又要增加四分之一、
嗯
啊、那是不是按逻辑来说、嗯、而且这个男的也愿意回家相妻教子嘛、哦、是男人在旁边就说对啊，他很愿意啊，他觉得在家带孩子煮饭也他也蛮轻松的、哦、
嗯
嗯，对，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算盘要怎么打呀、哦、
嗯，是，那时候其实我先生也很忧虑，
嗯，
他也会觉得哇，那他一个人可能他承担不承担的来、
嗯、
对，他也会害怕了、
嗯、
所以那时候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是可以有点弹性，他那时候的确是要求我要做就是兼职，就是兼一份工作、
嗯、
他并不反对我辞掉工作回家、
嗯、
但是他也希望我能够有点兼职，不过这个也是给他一点时间，不过那时候因为本来我的工作上面主管就对我给我一些那个
百般慰留
恩典，算是恩典嘛？我觉得事后想想都是神的恩典、欸、给我们一段缓冲时间了、
啊哈哈哈。
对，那事实上那个缓冲时间一过，那我先生是立刻要我辞职、欸、因为他已经惊艳到我在家、哦、对家里的那个
好处
、嗯。对，那个信心的突破就是在那时候，我没有办法突破，我一看前面的环境真的是太困难了，
嗯、
因为我觉得这怎么想都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辞掉我的工作、
嗯、
那时候我记得是就冯姐就拿了一段经文来告诉我，那是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三章那个地方，是讲的那个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
嗯、
神已经要他们要他们神应许他们，然后要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这个应许之地，可是要过那个约旦河、
嗯、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以色列人看到那个约旦河实在是觉得会害怕，也不可能，但是神的时候就应许他，虽然前面有约旦河那么高，而且会漫到两岸上面，那个河水还会涨、
嗯、
那但是神只要他们抬着约柜，那时候约柜是带、嗯、就是神、
嗯、
然后他说我就在你们的前面，然后要祭司把脚先跨进约旦河，他说你们就会看见河水分开了、
嗯、
那的确在那个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上面就记载，当那个祭司他们的脚一踏入河水，河水就分开、
嗯嗯嗯、
那时候冯姐告诉我的就是，她说环境，我们信心是不能看环境的、
嗯、
如果你看了环境许可你脚才要跨进去，那就不需要信心了、
嗯、
那句话对我是非常非常大的提醒、
嗯、
对，的确我看不见前面有任何的路好像我可以跨进这个河水里面，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困难、
嗯、
我觉得我一跨进去大家就会被淹死、
嗯、
在那个里面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再继续当了全职妈妈之后这些困难有可能解决吗？我自己都、
嗯、
我觉得好看不见、
嗯、
那但是就是要凭信心，相信的是什么？相信神在前面带领我、
嗯嗯、
对，那时候我就说好，那我就信了。
嗯，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合神心意的。
嗯、是
啊、这个不可以乱用哈，不可以误用说你想做什么，然后你就说好，上帝，
信心，
我相信你，你走在我前面，那根本是你的想象，那你的幻想啊。
是，
就是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合乎真理的，
嗯、
是合神心意的，不是为了己私的，
对对对，
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的
对
啊。那因为有些人求业绩也是这样求
啊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这不明白真理的人就会错用圣经的原则、
嗯、
不过我也顺便提一下啊，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四十年之后，
嗯，
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嗯、
然后上帝带这个新的一代的、
嗯、
年轻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要进到应许之地迦南地、
嗯、
之前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
嗯、哼，
但是在旷野四十年上帝天天、哦、白天用云柱、
嗯、
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对神是有多一点的认识、
嗯、哼，
比当年他们的父母 对上帝的认识是多一点。
是，
所以现在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你的信心要升级，
嗯，
你的信心要被拓展。
是，
那之前他们的父母过红海的时候真的是前有红海后有
追兵，嗯，
所以上帝是先让红海分开，然后以色列人是踏在干地上过红海的，那个真的是上帝先开路，
是，
然后以色列人跟随，
嗯哼。
那现在呢，上帝要他们的
脚
先跨下约旦河，所以这个是信心提升的一个功课，
嗯，
这个是，我们看到上帝怎么与他的孩子与他的子民，
嗯，
这个上帝怎么与我们相处啊？他要我们成长，所以这个信心的功课是会提升的。但是当他们的脚踏下去约旦河水分开的时候，哇，你知道那个带来的振奋，那个对上帝的敬畏，嗯，哦，那个又是大大的信心往前跨一步，
嗯，
所以丽华，你在那个时候你就决定，
嗯，跨了信心的这一步，
嗯，
但是我
辞掉工作，
嗯，我辞掉工作，然后决定就是下定决心回去了，
嗯，
啊，也不讨论谁的收入多谁要带，嗯，那当我跨下去这一步以后，那河水真的分开了，
哇
后面带来的这些改变，生命的改变真是令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嗯嗯嗯，好，所以约旦河水怎么分开的？那个祝福是什么？
嗯，我辞掉工作，当然回去还是要有一段适应的时间。那，嗯，大概我想想有两年了，我自己，嗯，那两年时间里面我，我调整了，因为我有继续参加小组，然后有在真理上面接受造就。嗯，那调整了我的价值观，
嗯，
我觉得让我没有办法进到应许之地的最大的影响是我的价值观，
嗯，
我以前有非常非常多世界的价值观，
嗯，
那我的那些忧虑全部都是从世界价值观来的，
嗯，
对，那所以我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改变了我的自我价值，
嗯，
然后最大的改变是我认识我自己了，
嗯，
我那时候才开始认识我自己，原来以前我都很盲从的跟着世界走，
嗯，
那我从来不认识我自己，
嗯，也没有，你可不可以讲具体一点？嗯，什么样的世界价值观你认识你自己是什么？
嗯，以前我要用很多的就是努力在世界打拼，
嗯，
要高收入，
嗯，
然后有高成就，
嗯，
才能证明我的价值。
哦，以前你的自我价值感是建立在你的成就上，
嗯，
别人对你的肯定，别人对你的眼光上。
对，那还有就是很多工作了之后我们就觉得我需要赚很多的钱过好的生活品质，
嗯，
比如说要出国旅游，
嗯，
然后要给孩子买高的好的那个玩具好的书籍，
嗯，
然后带他们出去玩，
嗯，
然后给他们上才艺补习啊，
嗯，
补英文啊，补电脑啊，补这些，
嗯，
那些都是我以前赚钱最大的用意啦，
嗯，
我就是想给他们拥有这些，那拥有
的
对
物
质的东西
的享受，
嗯，拥有这些也可以证明我有能力，
嗯，
其实那个也是从后来我发现这也是很世界的价值观，
嗯，
那辞掉工作回去之后，因为我的确收入减少了，
嗯，
那我必须一定真的是要计算那个经济，也我也要实在的说，我们不是说哦，回去以后那我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
嗯，
照我以前一样的花费习惯，那的确我需要调整，因为我太浪费，然后我不节制，
嗯，
这也是我很大的一个改变，
嗯，
所以我就开始节制我自己，
嗯，
那我节制上面呢，就是比如说刚刚姐妹有问到一个问题，她很怕跟先生伸手看他脸色，
嗯，
那其实我以前也会害怕，
嗯，
那而且甚至刚开始的时候也的确，因为我先生也不习惯，
嗯，
以前都是我们各自赚钱然后各自用，那经济也不合一，
嗯，
是很大的亏损，后来我们经济合一，上集我记得有谈到，
嗯，
后来我们就经济合一，然后经济合一之后，我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管钱，我先生他负责管理钱财，
嗯，
那他就每个月给我一些钱，刚开始的时候他不习惯，他是给我一点一点，就是我没钱他再给我，他每次给我个2000块、
嗯，
2000块，其实我真的很不适应了，
嗯，
那而且也
感觉不好，
对，感觉不好，那这个就跟我先沟通过，
嗯，
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算一下，就是一个月我们家用需要多少，你一次给我一笔， 那其他的我也没有要多要这样、嗯、那当然这方面是我们俩讨论过、
嗯、
然后我们觉得啊、一个数字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先生就一个月给我一笔家用，从那个以后我们就非常好、
嗯、
我就没有感觉要伸手的感觉、嗯、对。那另外呢，其实我回家以后我孩子最需要的就是我的陪伴、
嗯、
所以我就没有给他们上一些才艺，没有，我以前会花很多时间帮他们找老师、
嗯、
上英文啊上什么的，那这些我现在后来都没有给他们上，没有上才艺班，也没有上一些补习班，那我带他们，我自己带他们去很多地方、我们常常会到外面去，就是我会开着车到他们找很多，到图书馆啊、
嗯、
到美术馆啊，然后到很多户外的地方、
嗯、
然后我们自己去玩，自己去去学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比他们都好开心，我也很开心，我也学到了很多。然后另外我也
基本上就是这些的花费是很低的、嗯、
非常非常低，很多地方根本不用钱、嗯、
对
对啊，像那个图书馆根本不用钱、啊、而且图书馆的书好多、哦嗯、都最新的耶，
对啊，
比我买的还要新。
那孩子真的享受的是跟妈妈在一起的这种
快乐时光，他喜欢我讲故事给他们听，
对，
陪他然后在那里、而且那边有冷气、很舒服。
对
对，那我后来也不再花大笔的旅游费，以前我收入很多的时候、我会觉得出国旅游好像是一个必须的、那我花了很多的钱带他们出去，一次有时候最高一次就花了500,000、那其实那些孩子根本都不记得、那我现在就是全家我们还是会旅游、我们会暑假寒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台湾，其实台湾有好多地方好漂亮，
对，
非常美，我都没有走过呀。那一直花钱到国外去，小孩也没记得。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国内就、去了很多地方，那孩子也非常记忆深刻。我孩子从我辞掉工作以后，他们就固定我们每一年暑假寒假都有全家旅游、一直到他们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做事了、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跟我们一起全家旅游。
是，
但这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
对，其实丽华你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最近有一个姐妹她问我，她说、我很想去巴黎耶，你去巴黎过齁，你觉得去巴黎散心我会不会心情变得好一点、
是，
我说巴黎呀、不用去那么远啦，去夏威夷就好了。她说、对对对，不然去夏威夷也一样齁，那个旅费就便宜很多。她说不然我去夏威夷好了。我说如果只是为了要心情好哦，肯定就够。他说对哈、我说其实肯定跟夏威夷很像。他说对啊，那不然就去肯定啦，省了那个飞机的钱和时间。我说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换一个环境哈，散散心，其实宜兰就够了。就后来最后他
去宜兰，
他就接受我的建议了、
哦啊、
原来要去巴黎的就去宜兰。
哇，那省好多钱呢。
还有时间呢，真的、
真的，
而且他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宜兰很安全、
啊、
你去巴黎真的不安全、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是观点，
对、
真的不是要花那么多钱才能达到目标的。
那还有一个很奇迹的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变得非常非常好、那我先生呢，也因为以前呢，老实说我很强势、然后真的是常常成为我们家的一家之主这样。
哎呦，我跟你讲，女人赚钱多很难不强势、这是 很自然的。
我觉得我现在蛮可怜的，这样、被我也欺压了这么多年，这样、终于让他有出头天了。我辞掉工作之后，等下我敬重他，顺服他、然后以他一家当为一家之主。那我先生那个自然而然那个肩膀都硬起来了，你知道、好有担当啊、好努力工作、努力的，他努力专心，而且他不用担心家里，因为家里有我了，我在顾着孩子，照顾啊、跟公婆照顾公婆，照顾孩子，所以他非常放心，他就努力的去打拼他的事业、所以他的收入突飞猛进。
是哈、糟了，他以前是你的三分之一，现在跟以前一样了，快。
对对对。那虽然他的收入没有说加了很多很多、但是呢，意思就是他增加的那个收入，然后再加上我的节制、我们全家的这个节制、我们的那个存余是比以前多很多的。
是，好，那我真的是谢谢丽华。我觉得她好有资格啊、你好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上要跟这个姐妹说， 我们就凭信心信靠神。其实我们最后的信心的对象也不是我们的先生，
对，
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上帝，
嗯，
那个厚赐百物给我们使用的神，嗯，啊，我们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顺服，我们顺服他，嗯，遵行他的旨意，你就要经验到上帝供应你一切所需。等一下我们就会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仍然请丽华来帮我们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嗯，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回答同一个姐妹的问题哈，嗯，那这个姐妹因为她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可是我们非常重视她问的这些问题，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也是许多人心里有的疑问，
嗯，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回答，
嗯，
那这是同样的一位职业妇女，她说她目前40岁，他有两个学龄以下的孩子，
嗯，
就是一个3岁一个5岁，
嗯，
他原来是职业妇女，嗯，但是最近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必须离职哈，这是他离职的一个机会，
嗯，
他是很想回家带小孩，可是他里面有好多的担忧，
嗯，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回答了他的几个问题，就是先生一个人的薪水这样够吗，
嗯，
然后我怕将来伸手向先生要钱还要看他的脸色，还有将来会不会给我的小孩很多的负担，要养我们，小孩会不会怨我，嗯，说妈妈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有为自己多存一点钱。所以上个礼拜其实我们回答的问题就是比较是针对这几个哈，
嗯，
那不过丽华，上星期你的回答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哦，我希望你再多讲一点的，嗯，就是你讲到以前你是职业妇女，你钱赚很多，嗯，可是你的价值观和自我价值的根据都是错误的，
嗯，
一直到你回家以后你才发现哇，原来以前你的价值观是不正确的，虽然你钱赚很多，
嗯，
而且呢你才真正认识你自己的价值，
嗯，
那你在认识自己价值的这个部分你上个礼拜比较没有提到，所以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很想知道那你的自我价值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是一个辞掉工作回家的女人反而找到了正确真正的自我价值，那个是什么东西。
嗯，以前我的自我价值建立在我的收入，
嗯，
我的成就，
嗯，
然后我要用很多外在的东西，我追求的是我能不能住好的豪宅，
嗯，
能不能开双B轿车，
嗯，
然后甚至我在我的穿着打扮啊，出国旅游，
嗯，
这方面我都要用很多的钱去堆积，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嗯哼，
对，我常常以前我们做业务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表扬大会，其实那个也是激励特会，
嗯，
激励我们多做一点业绩，
嗯，
我常常会为了一个表扬大会哦，
嗯，
去上那一个台，
嗯，
我大概就可以花个2-3万
哦，
就为了上
台买衣服，
对，买
鞋子，
买所有的从头到尾的打扮，
嗯，
对，然后就是买这些。嗯，那当我以前我也很在乎我的 title，
嗯，
我一直觉得我营业处头衔，对，
嗯，
我的营业处经理的这个头衔让我很有价值，
嗯，
所以我一直不肯。觉得如果我没有了营业处经理这个头衔的时候，别人可能会看我是 nobody，
嗯，
没有就是没有价值了，
嗯，
所以我很害怕。我就记得神很恩待我，公司也很恩待我，给我一个专案经理，让我可以在家工作，然后但是一个月我必须要进公司一次，
嗯，
那个进公司那一次呢，每一次都是我很大的痛苦，
嗯，
因为我走不进去，
嗯，
我走不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主管了，
嗯，
我只不过是一个专案经理，以前我是他们的主管，
嗯，
现在我是一个经理而已，嗯，那虽然经理已经算蛮大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了，嗯，所以我就有一次要进公司的时候，我就在公司大楼外面徘徊了好久好久，就怎么样都走不进去，
嗯，
我一直觉得我抬不起头来，
嗯，
我觉得我进去别人一定会笑话我，觉得我这个 业绩
Nobody
对业绩做不好然后哈、虽然都不是这些原因了，我离职的时候我们单位业绩还都很好这样。然后那一次我觉得很奇妙，那一次我在那个楼下踱来踱去，在大楼在办公室的大楼后面踱来踱去的时候，我怎么样都走不进去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念在对跟我说话，就是一个意念，我就那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声音就告诉我说你是我的儿子。那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后来我想这是神在对我说话，我就对神说那个不是我，你的儿子是耶稣。我还跟他对话，你知道我说你的儿子是耶稣。然后就那个神又对我说，他说你跟耶稣一样，你就是我的儿子。那我那时候好感动好感动，我心里想对，我的价值绝对不在那些那个头衔，不在我的成就，我的价值乃在于我就是神的儿女。
阿们。
对，所以我可以抬头挺胸走进去，那是因为我不用再看那些外在的东西了。所以那天真的我就突然之间就像转了一个人一样，我就抬头挺胸的走进去。从那一次之后我非常清楚，当然之前我也参加小组里面的建造，那些真理的建造，我觉得那都是让我里面不断的提醒我告诉我神就是我的价值就是我明白我在基督里面，耶稣已经为我死了，为我复活了。这是我的价值来源，神不看我那些抬头，不看我那些以前的这些外在的东西，他真的非常看重我的是我现在愿意走在一条就是他的旨意，行在他旨意当中，回家当一个全职妈妈，尽我做母亲妻子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他非常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一次之后我终于明白我的价值不在这些。对，我的价值就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的门徒。
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用他的独生儿子耶稣，耶稣牺牲了他的生命买赎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他重价买来的， 是耶稣的生命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上帝眼中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跟他的独生子耶稣的价值其实是一个同等的，所以他用他儿子的生命来交换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显出我们在上帝眼中的那个尊贵，那个无价。
是，
所以跟我们的头衔跟我们的收入成就没有半点关联。
是，
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求这个外面的这些头衔成就业绩数字，用这个来证明我们的价值，那我真的要说那是一个无底坑。
没错，
你永远不够的。你就算得到再高的成就和肯定，你接收到那个掌声和那个奖杯之后立刻一切归零。
对，
又要从头开始。
对啊，没错，
你会觉得心里很深的一种失落和空虚，
是
因为那是填不满的。
对，
只有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价值是那个无价之宝，是神用他儿子的生命换取来的，那个才是我们的价值的时候，突然满足了。
对，
那个洞被填满了，
是，
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自由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因为这个已经无关我们的价值了。我们今天已经确认我们的价值，我们是去把这个尊贵无价的价值活出来，所以我可以自由的遵行神的旨意，而不再担心我如果做不好怎么办。我跟你讲，那无损你的价值。我如果没有做得别人好怎么办？嘿，这无关的，你就放心的做，按你所能的做上帝要你做的，你知道。所以现在你没有收入，可是你比以前其实我觉得发挥的更好这样子对不对？
是，
你以前只是对你处里面80个人演讲你现在可以对800、8000个人演讲把你所有的才华都用在上帝的国度里然后是来领人归主，赚取灵魂哈，我觉得这个才是更永恒的价值。
还有一段经文是神，我觉得那时候神对我 就是我对我很大帮助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6:26。
嗯，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嗯，
对，当然我们会忧虑，因为以前我们是有收入，现在我们好像没有收入了，会害怕。但是呢，真的，神已经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
嗯
啊，在仓里，但是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我们不比他贵重的多吗？嗯，
是是，所以我们真的要对这位姐妹说，就算积蓄没有很多，
嗯，
我们可以继续信靠神，
是
神是天天供应我们需要的神，他，
嗯，
也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我们可以信得过的。
嗯，
这位姐妹她给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小孩子要带到几岁呢？
嗯
啊，我要留在家里，好，我现在愿意留在家里带小孩，但是要他们几岁我就可以出去上班了。
对对，嗯，
啊，
嗯，妈妈跟小孩之间的关系哦，我觉得那个是密不可分的。
嗯，
很多，对，他这边也有说，他知道学员的理念是10岁，那个是我们针对很多妇女一直问我们说，那我们要带到几岁？所以我们就说，那至少要到孩子念整天啊，哦
嗯。
那但是我自己实际，我最早以前也是有打算说，我大概孩子最小的孩子10岁，我大概就可以再出来找一份，
嗯，
在外面再找工作这样。那但是我实际在家里以后，我发现其实就算孩子10岁，
嗯，
还是有一些他很需要我的地方。
是，
对，嗯，所以只要是家里的孩子需要我们，
嗯，
那我们要说，其实你说几岁一直带到他，我觉得就是以家庭的需要为优先。
嗯，
那如果说可以找个半天的，当然，或是如果家里真的经济需要啦，
嗯，好，嗯，
那不要为了安全感，就是我因为害怕没有钱，那我去找一份工作，那我觉得那就是信心要突破我们信心的问题。那就是以家庭为优先，然后如果真的家里经济需要，可以找一份可以在孩子下课以前就回到家的这样的工作，
嗯，
part time 的，啊，或者是，
嗯，
这种能够配合家庭时间的。那其实孩子真的是一出生应该是我们自己妈妈自己就应该要带了。
嗯，
我今天其实出门的时候要今天早上在我们家附近看到一幕让我非常
揪心。
对。我今天早上在我家那个后面经过一个幼儿园，那个幼儿园是带很小的孩子，大概都是带大概两岁左右，
对，
嗯，1-2岁的孩子。然后我看到一幕让我非常的难过吧，那个我就看到两个年轻的老师，
嗯，
然后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拉了一条长绳子，
嗯，
那条长绳子中间呢就左右各两个大概1-2岁的孩子牵在那个绳子上面，
嗯，
然后他们就用这条绳子，啊，当然就为了他们的安全，啊，就是不要乱跑，
嗯，
然后拿着这条绳子就带着这个孩子慢慢的像一条那个蜈蚣一样，
大概10多个孩子，
15个，嗯，我算了一下，我特别算了一下，
是
15个，我回头又算了2次，这样15个，然后在那边慢慢行，就带他们在这个就是幼儿园的门口，其实就在一个骑楼下面，就在那边走路这样，
嗯。
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有点就已经有点蛮难过，我就觉得其实这时候应该是妈妈牵着孩子的手，
嗯，
怎么他们每个孩子都牵着一条绳子这样子，
嗯，而且还包着尿布，
对呀，啊
嗯，
然后后来我再走了大概50公尺就走到他们幼儿园的门口，我就发现还有一个小孩在那里声嘶力竭的嚎啕大哭，然后有个老师一直在安抚他，然后他就一直大叫大叫，涨红的脸大叫，我要妈妈我要妈妈这样。然后后来老师为了安抚他就问他说，那我给你糖啊，我不要，连讲话都讲不清楚，就讲得非常的不清楚，嗯，啊，我不要。那老师就说，那我给你面包，他也我不要不要，他就这样。然后他又一直用了很多的东西告诉他，我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他都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后来老师就说，那你要什么，
嗯，
他就再大声的告诉他说，我要妈妈。
嗯，
啊，我真的是其实这一段的过程，后来我在 再往前走哦，走了差不多100多公尺、
嗯、
我都还可以听到这个小孩用非常非常大的声音，100多公尺以后、欸、我都还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嗯、
我要妈妈、
嗯、他是在室内、哦、
对，那这其实也让我想到那个时候辞掉工作之前，因为我是第四个孩子出生我才辞掉工作，我前面有三个孩子，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在幼稚园、
嗯、
那白天都是到幼稚园 上课，那尤其后来我辞掉工作之后，嗯，第三个孩子前面孩子当然我都忙工作，所以我也没有太多去听老人听老师就是关心他们白天、嗯、我也不会，应该是说到了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老师有特别，那时候我已经注意到我应该要以孩子为优先，以前大部分都是比较以工作为优先这样、
嗯、
那时候我才老师才告诉我说第三个孩子他自信心不够这样、
嗯、
那我其实那时候就已经蛮难过的，后来等到我辞掉工作以后，我后来在一件事上发现我那时候没有亲自带他，留下了很多的阴影在他心里面、
嗯、
在一件事情上面我就可以知道，我记得我已经辞掉工作一年，然后他念第三个孩子念念小一的时候，我到学校去给他们当爱心妈妈讲故事、
嗯、
那我孩子非常的开心，就是我要到学校去早上跟他然后讲故事给他们全班听，他很高兴也很以这个为荣这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要离开的时候，要离开之前他就开始肚子痛、
哦、
然后等我走了之后他就开始哭，
嗯，
那后来大概两三次都是这样子、
嗯、
后来是老师告诉我，他说某某妈妈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来我们学校讲故事了、
哦、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儿子在你走了以后他都会一直哭一直哭，然后都没有办法安抚、
嗯、
那我就回家问我儿子，我问他为什么你不喜欢妈妈去学校讲故事吗，他说很喜欢、嗯、那我说那你为什么我走的时候你会一直哭一直哭、
嗯、
那为什么你要哭，他说他也不知道、
嗯、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哭、嗯、可是我就是想哭，
是
他而且我肚子会很痛、
哦、
对，那你知道这其实就让我想到，我觉得这是可能在他念那个更小的时候，在念幼稚园的时候，我一定上班很忙，我就是把他丢在那里，然后我就要赶快走赶快去上班、
嗯、
所以他一看到我离开他就想哭、
嗯、
他就会胃痛、
嗯、
那可能他也会像这些孩子一样，就是他要妈妈，但是妈妈就是怎么喊妈妈都不会回来，
嗯，
那我觉得那个在他心里面造成了很多的伤害，这些让我其实后来想起来我都觉得他非常的难过跟亏欠、
嗯、
那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后不后悔我辞掉工作，我才会说我非常的后悔，我非常后悔我为什么不早一点辞掉工作回家、
嗯、
所以要做到几岁啊，根本就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应该待在他身边不要离开，那待到家里真的是孩子大了有孩子大的需要了、
嗯、
到了国中到了青少年更需要、欸、
是
非常非常多的需要，那你说这些如果我们不在身边都没有办法及时的发现他们 的问题，去引导他纠正他教导他、
嗯、
那我觉得妈妈的角色绝对外面任何的经理任何的工作都可以取代、
嗯、
我真的要说妈妈的角色是无法取代，
是、嗯、是，所以基本上我们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就是小孩几岁了妈妈可以出去上班、
嗯、
我们真的要说你不要急因为你孩子的需要真的比你去上班这件事情更重要，等到有一天孩子不需要你了，那时候你自己会知道、欸、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来进入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是，
但是真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其实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孩子18岁了、
嗯、
她都发现18岁的孩子好需要妈妈全时间在家哦，是哈，对、
嗯、
对，那所以我想真的是可能有一天你的孩子离家了
嗯到了念大学了，大概就差不多，因为我前面有两个孩子念大学了、
嗯、
几乎你要他的事情忙得不得了、嗯、你也没有办法说你要再多一点、
嗯、
好、
嗯
时间跟他在一起，但是关系是非常建立的很深厚了、
嗯、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丽华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